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兄弟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9月11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朝鲜星期一暗示将发起新一轮高强度的挑衅，不惜使用任何最后手段；美国总统川普在白宫举行纪念911恐怖袭击16周年纪念日；因为朝核问题制裁中国大银行，专家指出美国必须要权衡利弊；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一在涉嫌颠覆国家政权案的庭审上表示认罪悔罪，不过他的妻子指称李明哲受到虚假审判被迫认罪；俄罗斯一名情报官员被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旦被定罪最高会被判处20年徒刑。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一下安理会即将可能通过的一个决议案。在安理会定于星期一就朝鲜制裁决议进行表决之际，朝鲜发表声明，强烈暗示将发起新一轮的高强度的挑衅，称已经做好了不惜使用任何最后手段的准备。联合国安理会9月份的主席国埃塞俄比亚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已经确认，安理会将于星期一下午就美国制裁朝鲜的决议草案进行投票，预计将对朝鲜实施更加严格的制裁。日本共同社援引该社获得的联合国制裁决议草案报道说，草案将对朝石油制品供应和出口限制在每年200万桶，并要求成员国每月报告出口量。美国在此之前的方案中提出石油全面禁运，不过有关在公海上强行拦截检查朝鲜船只的规定也令观察人士担心，这一强制措施可能会引发武力冲突。美国纽约时报星期六的一篇文章说，如果草案中授权海上拦截的部分得以保留，将会让公海上出现自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爆发以来的一些最紧张的交锋成为可能。朝鲜外务省星期一的声明称，这一草案是史上最危险的涉朝制裁决议，并警告说，如果安理会最终通过这一所谓的更为毒辣、非法无理的涉朝制裁决议，朝鲜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的代价。韩国的韩联社援引观察人士的话说，朝鲜星期一的声明是在为发起新一轮挑衅找借口。朝鲜外务省表态的形式分别为答朝中社记者问、发言人谈话、外务省谈话、发言人声明、外务省声明，这次选择了规格最高、最正式的外务省声明。在另外一方面，日本参议员安东尼奥·朱穆星期一结束对朝鲜的访问后透露说，朝鲜将继续开发核武器，直至实现最后的目标。朱穆结束平壤之后，在北京转机时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在平壤会晤了朝鲜劳动党副委员长李朱镛。李忠英表示，朝鲜不会放弃核武器和导弹开发项目，将努力到最后的目标，将努力到实现最后的目标。而朝鲜的最后目标一般被认为是实战部署可以运载氢弹的洲际弹道导弹。在另外一方面，朝鲜上星期再次进行核试验之后呢，美国是否会制裁帮助朝鲜的大型中国的金融机构成为了外界关注的焦点。有分析认为，美国现在必须考虑对大型中国国有企业下手，以制裁相威胁， 迫使他们停止与朝鲜方面的金融往来。下面是叶林的报道。
朝鲜上周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后，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在一次采访中对美国媒体说，将为美国总统起草一系列的制裁建议，让任何与朝鲜有商业和贸易往来的人都不能与美国进行商贸活动。美国已经在今年6月对中国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银行为朝鲜核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批评者认为，现在到了制裁中国大型的银行的时候。美国彭博社报道说，中国的银行非常容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报道援引美联储的数据说，截至去年12月，中资银行在美国拥有14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所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美国财政部前代理副部长亚当·舒宾说，美国如果决定制裁任何一家大型的中国国有银行，对该银行都将是致命的打击。舒宾星期四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
把中国四大银行中的一家与美国的金融体系完全切断，或者指定一家银行限制它的资产，禁止与这家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无疑是给这些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银行判了死刑。
不过专家警告说，美中经济紧密相连，对中国的银行机构进行制裁可能伤及美国利益。霍普金斯大学的舒宾说，
2015年8月和2015年底到2016年年初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震荡对美国市场意味着什么。中国经济碰到挫折的这个时候，美国市场上出现了大规模的抛售，道琼斯指数下跌了2%到3%。所以说我们两国的经济是相互联系的。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有一家中国大银行受到严重打击，比如说受到一种能致使它崩溃的打击，这会给美国市场带来重大的震荡，我们会在美国感觉到，美国公司会感觉到。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东亚安全问题专家约翰朴认为，联合国涉朝制裁反而鼓励了那些更有能力的中间人铤而走险，为朝鲜获取受禁物品，以赚取高风险带来的丰厚利润。他和麻省理工学院安全研究项目学者吉姆·沃尔什在研究中将这一现象称为制裁的难题。约翰·朴星期四在国会参议院作证时说，
加大制裁朝鲜国有的贸易公司产生的效果是与这些实体公司做生意的风险提高了，但是这样不但没有震慑中国本土的商业伙伴，风险和回报的提高反而吸引了那些更有能力更专业的中间人来为朝鲜客户购买非法物品。风险的货币化引发了这一后果，风险越高，朝鲜实体支付当地中间人的佣金就越高。总而言之，有针对性的制裁无意间以不合常理的方式在中国为朝鲜的贸易公司网络制造出了更有效率的市场。
联合国的一份报告似乎印证了美国学者的这一研究结论。美国《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说，联合国的评估专家认为，随着涉朝制裁的扩大，朝鲜躲避制裁的能力也越来越强，这削弱了联合国为了遏制平壤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所做的努力。联合国即将公布的这项报告发现，一些联合国成员国继续违反联合国的有关涉朝制裁决议，与朝鲜进行武器交易和金钱往来。报告说，一些成员国对制裁的实际执行与取得无核化这一核心目标相距甚远。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半岛局势日趋紧张，台湾军方称正在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并强化应对措施。此外，台湾的原子能委员会和外交部也提高了警惕，以便及时采取应对措施。下面是李宝发自台北的报道。
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2017年9月6号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说，在直属总统府的国安会的领导下，国防部正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
我们非常持续的关注有关于朝鲜半岛，包含北韩，不管是这个试射飞弹啊，或者是它的氢弹在试爆的过程当中，其实前一阵子包含这个国安会议或相关的这些 我们国安层级的也都召开过这个相关的会议。
朝鲜在接二连三的试射导弹之后，9月3号更自称实施了一次氢弹试爆，增加了朝鲜半岛和整个东北亚地区发生核灾难的风险。台湾国防部称，军方跟地方政府一道正在为应对潜在的核灾难做好准备。
那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些防护的工作包含平常跟县市政府在核安演练针对这些可能所产生的这个核污染也好，我们在这方面也做了相关的这些准备。
在朝鲜试爆氢弹后，台湾行政院所属原子能委员会启动了环境辐射紧急监控机制，在台湾各地设置的46个环境辐射监测站，每5分钟就更新一次数据，而原先每星期一次的空气采样改为每天计测2次。此外，台湾外交部9月5号就是否启动从朝鲜半岛撤出台湾侨民的计划发表声明，称外交部驻外管处都有一套紧急应变计划，并视当地和国际时代发展作出检讨和更新。外交部会密切关注朝鲜半岛的事态发展，并及时采取因应措施。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今天是911事件16周年纪念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带领全美人民纪念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川普在白宫举行了纪念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主义事件16周年的仪式。早上8点40分举行默哀。那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的时刻。另外一架飞机在23分钟之后撞击了第二座世贸中心大楼。巨大的摩天大楼随后在火焰和烟雾中倒塌。在纽约的纪念仪式上，默哀后逐个念出911遇难者的名字。川普还将参加在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仪式。911那天被劫持的4架民航飞机中有一架撞到五角大楼，造成严重破坏。美国副总统彭斯将前往宾夕法尼亚州的尚克斯维尔，那里是另外一架被劫持的飞机坠毁之地。据信，飞机上的乘客意识到那些挥舞着刀子的劫机者试图将飞机开往华盛顿，撞击国会大厦或白宫，于是试图夺回飞机的控制权。劫机者随后将飞机坠毁。被劫持飞机上的所有人员都遇难，纽约市和五角大楼的伤亡巨大。911袭击导致大约3000人丧生。被美国调查人员认定为2001年911袭击的主要策划者伊斯兰激进分子哈利德·谢赫·穆罕默德2003年年初在巴基斯坦被抓获，目前关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的美军监狱。911袭击的进行得到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批准。美国突击队员2011年在巴基斯坦本拉登藏身的院落中将其击毙。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墨西哥南部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0人，大部分伤亡发生在瓦哈卡州。星期天，许多地区的许多人仍然在户外生活，担心余震，其中包括星期天早晨的5.2级余震。墨西哥总统涅托说，这场地震的威力是灾难性的，但是墨西哥的应对措施将更强大。美国国家飓风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周日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飓风艾玛已经降为1级风暴，但仍然具有威胁生命的危险。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飓风艾玛在周一早些时候已降级为一级风暴，但气象人员警告，飓风引发的潮水暴涨仍会导致威胁生命的大浪和离岸流。这场飓风在周日袭击了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地区，周日晚间的最大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55公里，造成当地洪水泛滥，能源中断。根据佛罗里达州应急响应小组周一早上发布的数据，艾玛已造成该州超过577万用户停电。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宣布佛罗里达为重灾区，此举有助于加速联邦款项发放到灾民手中。佛罗里达州州长里克斯科特周一在其推特上发文说，尽管飓风已经降级，但其影响仍可能持续。他警告民众不要急于返回撤离地，应等待当地政府的指令。飓风艾玛是有记录以来大西洋生成的最强风暴，佛罗里达全州400个紧急避难所接纳了75000多人，截至星期天晚已有3人因飓风丧生。美国国家气象中心预测，随着风暴继续向西北偏北的方向移动，佛罗里达州东北部、乔治亚州东南部和南卡罗来纳州周一可能将出现龙卷风。飓风艾玛上周袭击了加勒比地区，造成至少25人死亡。美国国防部已部署3艘海军舰艇、大约20多架飞机和数百名海军陆战队官兵，协助波多黎各和美属维京群岛恢复工作。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哲与中国大陆人士彭宇华涉嫌颠覆国家政权一案在湖南岳阳开庭，法院外戒备森严。彭宇华、李明哲二人当庭表示认罪悔罪。不过从台湾赶到法庭旁听的李明哲的妻子李定瑜对庭审表示愤怒，指称李明哲受到虚假审判，被迫认罪。下面是叶斌的报道。
李静瑜的联络人肖一民说，李静瑜由国台办官员和台商协会人员陪同进入法院旁听。
因为只有他太太，还有就是国台办的人，还有台商协会有一位陪同可以进去，其他人都不能进去。他很愤怒，他觉得今天是一个虚假的审判，然后很生气他先生被这样对待。那些都不是他先生要讲的话。
庭审后，李明哲会见了母亲郭秀琴和妻子李静瑜。据李静瑜在脸书上的自述，这是一场政治大戏，知道他真心话是什么。李明哲在媒体、警察和众人监视下对李静瑜下指令，你回去台湾就不要再说了。李静瑜当天下午对媒体发表声明，抗议法庭虚假审判。
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底下在法庭做出或说出了某一些难看的言行，请国人体谅，那就是中国政府拿手的好戏，没认罪而已。谢谢大家，我已经疲惫不堪，谢谢大家。
台湾非政府组织工作者、前民进党党工李明哲3月19号从澳门入境中国大陆后被失踪，其后被控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同为被告的彭宇华身份一直不为外界所知，直到法院发布视频宣读检察院起诉书，才得知彭宇华是岳阳人，在湖北省黄冈市蕲春县一家证券公司工作。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彭宇华在网络上设立 QQ 群、召开武汉会议、设立梅花公司等，这些均成为其罪状。而李明哲曾加入彭宇华的 QQ 群，并且在网络上传播相关言论。彭宇华在 QQ 群传播作家校署的文章，李明哲发布阅读后的心得体会也成为证据。起诉书指，彭宇华案经国家安全部指定管辖，与李明哲案并案处理。法庭上，彭宇华自述2013年时，他与李明哲在围观群内转发异议人士秦永敏的文章上有分歧，此后再也没有联系过。彭宇华及李明哲对于公诉人的指控照单全收，均表示没有异议，而两人的辩护律师则逐条反驳，认为 QQ 群并非实体组织，并且武汉会议没有通过决议，检方所指的梅花公司没有真正运作，李明哲没有参与武汉会议，也未提供资金给彭宇华。在法院发布的视频中，李明哲承认散布恶意攻击中国共产党现行制度、中国政府的文章与言论， 撰写恶意抹黑制度的资料文字，意图颠覆国家政权。李明哲在视频中数次一字不漏地重复了上述陈述。彭宇华在庭审中称，国安人员执法文明，关押期间为其配眼镜、买衣服。李明哲也称自身权益获得保障，在看守所中观看电视新闻，与台湾媒体对中国有偏见的报道不同，对中国有了重新认识。庭审前夕，当局连夜在法院外设置路障，有支持者相继从中国不同地区前往法院外围观，大批国保便衣人员到场监视。一些活动人士在岳阳和其他地方举牌声援李明哲，有声援者在法院外被带走，部分支持者则被软禁在家。与8月22号长沙中院审判江天勇案一样，岳阳法院在微博上发布了部分庭审片段，庭审结束时未当庭宣判。李明哲的妻子李静瑜在临刑前预料李明哲会在法庭上被迫认罪，希望台湾人民原谅。李明哲的母亲郭秀琴则希望其子认罪获得轻判。台湾支持者在网络上通过微博关注庭审情况，一名支持者认为这些事情在文明国家不会发生，审判不符合程序，律师没有进行无罪辩护，而且照稿子念。在台湾关注庭审的李明哲支持者向先生认为，在网上发表推动民主宪政围观热点事件，并且批评抗议政府过失的做法不能构成犯罪。
这些当然都在文明国家都不是犯罪啊，都是对这个庭审觉得就是不符合正当的程序啊，律师也没有为他做无罪的辩护啊，而且他念很显然是念了稿子啊。
李静瑜的联络人肖一民对美国之音表示，李静瑜感到非常愤怒，抗议一场虚假的审判。肖一民说，李静瑜所在的饭店不允许他们使用会议室，他们不得不在宾馆楼下或在房间内接受媒体采访发表声明。台湾政府和公众以及国际特赦等人权组织一直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李明哲。李明哲是今年1月1日生效的中国非政府组织管理法实施后的第一个被捕的外籍非政府组织人员。中国新实施的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给予中国警方广泛的权力，包括审问境外 NGO 工作人员，检查其办公室，审阅其文件，甚至没收其房产等。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重庆一位律师在代理成都一起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的案子关键时期，9月4号下午被以涉嫌嫖娼口头传唤到重庆的一家派出所，20多小时之后呢，才被告知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但是不给任何法律文书。有分析表示，重庆律师再次被嫖娼，明显是被公安有意敲打震慑。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在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任内唱红打黑时期，因代理涉黑案件而遭重庆检察院公诉人嫖娼的北京知名律师李庄，星期一晚些时候发消息称，他的朋友重庆张庭元律师在代理成都一个看守所在押人员非正常死亡案件的紧张时期，被革命群众举报涉嫌嫖娼，然后就被请进了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去成都的路暂时行不通了。消息引发外界的广泛关注，许多律师和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转发。时至星期二，外界才获得更多的细节情况。消息表示，经常代理一些敏感案件的张庭元律师，星期一下午约2点，被公安以群众举报他嫖娼为由，带到重庆火车站附近的天宫殿派出所口头传唤。而在审讯室，张庭元人身自由受限，不准通信，到下午5点做完笔录，再没有人再理睬他。张庭元律师当晚被关在铁笼囚禁，凌晨时感到身体极度不适， 报120诊断后才给服了家人早已送来的药。至9月5日中午20多个小时后，张庭元律师没有任何东西吃，多次要求都不获理睬。到了下午1点多，派出所称张庭元并没有违法行为，可以走人。尽管张庭元要求派出所出个文字说明，不能不明不白的抓放，但派出所不出，张庭元拒绝出来。随后派出所让家属和律协做工作，并且表示不出去派出所也没有办法。张庭元律师星期一晚对美国之音表示，派出所传唤他24个小时，竟然没有任何文字的法律文书，令人不解。他说，
你关了我这么一段时间，你要给我一个法律文书吗？比如说我是个打工的，我在旷工啊，我得回去跟老板请假呀，把你留在派出所24个小时，你要给我一个书面的传唤书，什么都不给。
记者星期二上午致电传唤张庭元的天宫殿派出所，接电话的警员称他不能电话里告知有关张庭元被传唤的情况，要记者亲自到派出所了解。张庭元表示，他这次被嫖娼可能跟他目前代理的成都市一起看守所非正常死亡案有关。张庭元表示，成都锦江区一位叫吴泰勇的打工仔6月2日因餐馆被以涉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查封后，被送到成都市看守所。身体一向健康无重大疾病史的吴泰勇7月11日身体明显出现恶化，仓有叫御医但没有进行及时诊治，到13日陷入休克被送医。当晚10点左右，吴泰勇因为脓毒血症重症肺炎抢救无效死亡。张庭元称，这也可能是对他多年来代理的案件的一个清算。张庭元说，
这个可能跟我代理的案件还是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因为我代理的案件的话比较多的一些侵权案件，作为一个律师嘛，啊，按国家的法律啊，按程序能够尽自己的能力，但是这种事情呢，往往又涉及到权利的他的违法一些糟糕的东西，他不愿意曝光，所以说你代理案子多了，他肯定就会讨厌你了，这个系统都是联动的。
张庭元表示，尽管重庆律协已表示关注他被嫖娼案，但根据以往律协软弱的表现，他不抱任何希望。他说，
看律协怎么这么来对待这个事儿吧，主动去找那个律师会没什么用。那今天他们有一个表态，打了电话说大概关注这个事儿，但他要主动一点好一些，自己找他们那肯定也没什么用的。我求律师协会，律师协会本来是一个软面条，但是我希望他能坚强起来，真正的为律师做主，或者说为个维权。但是往往比较遗憾，但是现在在联系吧，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态度。
张庭元律师被嫖娼传唤到派出所，引发网友的极大关注，认为可能是当局又要换个方式整治律师，再拿出嫖娼的招数。许多人致电重庆天宫殿派出所，反复追问张庭元的处境，对他给予声援。有分析表示，张庭元律师依法要求派出所给出传唤文书，而派出所坚持不给，那不就等于是白被抓？如果公权力抓人放人都这么自由，谁又能幸免于难？还要法律做什么？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时隔12年，中国在9月7号公布新的宗教事务条例，旨在反映中国和世界形势的深刻的变化。不过有分析人士认为呢，条例与原来的版本相比限制更加严格，但是执行力仍然面临考验。下面是易林的报道。
据新华社的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自2018年2月1日起实施。 条例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在不同宗教之间、同一宗教内部以及信教公民与不信教公民之间制造矛盾与冲突，禁止在寺观教堂外修建大型露天宗教造像，不允许擅自组织公民出境参加宗教方面的培训、会议、朝觐等活动，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其他机构传教、设立宗教场所等等。新华社报道说，修正条例是为了反映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中国主席习近平强调，要保证防止通过宗教的外国势力渗透，以及防止极端主义思想的散布。条例的草稿送审稿在去年九月发布并寻求评论，过了近一年，这份条例才完成草案的审核，并由国务院公布。美国普渡大学社会学教授、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认为，费时较长的原因应该是政策制定层内部存在意见分歧和讨论。从新的条例来看，最后是强硬派占了上风。与征集公众意见的草案相比，最终条例的版本限制更多。杨教授认为，一些直言不讳的律师和法律学者的意见完全没有被采用。杨教授通过邮件对美国之音表示，不同宗教存在不同的主要问题，但条例中的内容针对的是所有宗教。他举例说，宗教商业化是佛教和道教的主要问题，条例规定商业化方面的限制，并且禁止在户外修建大尊宗教雕像。对于伊斯兰教来说，宗教激进化是主要问题，条例中也表达了进一步针对分离主义、激进主义和恐怖主义行为的控制。对于天主教来说，杨教授表示，新版与2005年的版本并没有显著区别。对于基督徒来说，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在近年来面临越来越多的限制。条例第44条规定，禁止在宗教院校以外的学校以及其他教育机构传教、举行宗教活动、成立宗教组织、设立宗教活动场所。杨凤岗举例说，一些地方的人已经收到通知，停止设立学龄儿童夏令营或者是周日学校的通知。他说，条例在明年年初开始实施后，对家庭教会的限制措施会更加严格。杨教授表示，就像2005年的条例一样，他预测2018年的这个条例也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杨凤岗说，家庭教会是屋里的大象，谁都无法回避这个问题。条例假装看不见，意在打压，旨在围剿封死，但是形势比人强，有利于家庭教会发展的社会因素仍然存在。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名俄罗斯安全情报官员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面临审判。一些俄罗斯的科学家曾因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被判重刑，但中国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发展线名并被曝光非常罕见。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的法院最近宣布，将开庭审理当地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特工和他的友人被控叛国罪、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机密情报的行为。在同中国的合作过程中，这名特工获得了20万元人民币的酬劳。后贝加尔滨江区法院说，这名高级特工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任职于西伯利亚军区联邦安全局，能够接触机密情报，中国安全部门通过电脑 U 盘给他下达任务指令。他把涉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活动的有关机密情报储存在电脑 U 盘中，然后由他的友人把电脑 U 盘转交给中国国家安全部。中国安全机构通过中间人同这位县民联系。俄罗斯媒体说，这名俄罗斯特工的罪名如果成立，他将会被判处20年的徒刑。由于这起案件涉及大量的机密信息，因此法庭审判不对外公开，也没有宣布何时将会开庭。庭审将在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赤塔市进行。犯罪嫌疑人已经从莫斯科的一家监狱中被押送到赤塔。尽管俄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俄罗斯人 因此被判刑的案件时常发生。不过，俄罗斯安全情报人员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直接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发展线民而被公开非常罕见。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如何吸收发展了这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高级特工。过去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主要以俄罗斯科学家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信息。圣彼得堡的一家著名军事科技学院的两名潜艇弹道导弹专家被指控去中国哈尔滨讲学时提供科技情报，被俄罗斯法院两三年前判处重刑，其中的一名科学家几个月前在监狱中去世。莫斯科郊外航天控制中心的一名77岁的科学家被指控在与中国合作时提供了航天情报，被判刑。不过有俄罗斯人权组织认为这名科学家的罪名并不成立，甚至认为他受到政治迫害。一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也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2011年他被捕一年后才宣布有关消息，但这起案件后来没有下文。安全分析人士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两年前修订了法律，指控一个人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间谍案件增多。他认为在有关俄罗斯科学家卷入的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中，当局有意把这些案件公开报道，目的是为了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人们提高警惕。萨尔塔托夫说，涉及美国特别是英国的间谍案件，当局都愿意高调报道，但除了科学家涉案，涉及中国的其他间谍案一般都比较低调，不过多提及，如果大量报道肯定同政治因素有关。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机构也在密切合作。他说，俄罗斯安全机构其实特别感兴趣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中心的框架内。官方的塔斯社先是报道了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被审判的消息，后来又把这条新闻撤下。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宣布将审判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的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时，普京总统刚结束访华，而中国副总理汪洋当时正在俄罗斯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每天平均有100名美国人死于鸦片类药物过量。上个月，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全国进入鸦片类药物滥用的紧急状态。在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中，中国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大多数人工合成的鸦片类药物在中国制造，从中国输出，尤其是毒性极大的芬太尼。执法人员说，正在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通过邮寄方式流入美国，给执法构成挑战。下面是莫宇的报道。
今年8月，一位名叫格雷戈里·史密斯的男子在西雅图塔科马国际机场被逮捕。西雅图的联邦检察官说，史密斯据信数十次从中国邮购芬太尼，然后再卖给其他毒贩。通过邮政和快递渠道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正日益受到执法部门的重视。这种鸦片类止痛药的毒性是海洛因的50倍，吗啡的100倍，被认为是加剧美国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的主要因素。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6年1月的一份报告说，美国2014年因滥用包括芬太尼在内的人工合成鸦片类物质的死亡人数达到5500多人，同比增长 79%， 2015年则继续以 72% 的幅度激增。大多数流入美国的非法芬太尼的源头都在中国。专家说，虽然墨西哥贩毒集团是中国制造的芬太尼和芬太尼原料的主要购买者，他们将芬太尼混入海洛因或制成药片后走私进美国，但是有越来越多的芬太尼经过网购和包裹源源不断地涌入美国。 美国缉毒局前特别缉毒员杰佛瑞·希金斯说，
人们可以下单，货直接送到门口，他们可以使用 UPS 和联邦快递。
美国海关及边境保卫局代理行政助理局长罗伯特·佩里兹表示，海关在2016财年缴获的通过邮政和快递公司寄送的芬太尼达到400磅，他预计在2017财年这个数字还会继续上升。史密斯是因为今年早些时候被美国邮局检查员发现寄给他的包裹存在异常而引起执法人员注意的。调查人员截获了四个从中国寄给史密斯的包裹，这些包裹中共含有 6.5 盎司芬太尼。调查人员说，还有24个寄给史密斯的包裹中也可能含有芬太尼。但是被执法人员截获的也许只是冰山一角。中国化学品厂商和出口商总是想方设法绕过美国的化学品和药品监管。互联网在非法芬太尼的制售上尤其扮演着重要角色。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说，几乎所有类型的化学品和制造芬太尼的商品都能在网络上以相对低廉的价格从中国厂商那里买到，而且交易双方可以在交易过程中隐藏身份。一位匿名的美国卧底缉毒员说，毒品交易的网络化让执法难以处于主动。此外，中国出口商在邮寄这些管制化学品时通常会做一番伪装以躲避海关的检查，而且这些包裹往往会经过层层转运，让执法人员难以对包裹追本溯源。希金斯说，查禁合成毒品的难处还在于合成毒品的更新速度非常快，如果一种物质被列管了，中国的制造商会对管制药品的化学结构进行修饰或改变，制造出不属于列管范围的新物质。
他们会炮制出新的类似物，所以你总是滞后的。
美国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对入境的邮寄包裹进行检查。总统的打击药物成瘾和鸦片危机委员会建议将芬太尼的生产和销售作为美中高层外交的议题之一。哥伦比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研究药物滥用与预防的流行病学教授李国华说，虽然鸦片类药物滥用危机主要在美国，但是药物滥用和毒品问题已经是个全球性的公共健康问题，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因此两国合作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
我想中国政府呢也在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呢这些问题呢不仅仅是危害这个其他国家的这个生命安全或者是公共卫生健康的问题了，在中国本身呢现在国内很这个毒品使用的情况呢也在上升，也成为一个就是说非常令人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
今年6月，在美国的敦促下，中国将铀47700等四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制品种增补目录。铀47700以前在中国是合法的芬太尼替代物。在此三个月前，中国还列管了卡芬太尼、呋喃芬太尼等四种芬太尼类似物。美国卫生部长普莱斯在上个月访问中国期间，赞扬中国在打击鸦片类药物方面给予的协助。他说，中国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伙伴，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还应做得更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委员凯瑟琳·托宾说，
他们正在向前推进，但是非法芬太尼现在在中国不是一个普遍的公共健康问题，他们管控的需求也许没有那么强烈。
希金斯认为中国确实还能做得更多，他指出，对于合成毒品来说，虽然中国禁止了一些芬太尼类似物及抑制毒化学品，但是合成毒品的类似物以及前体可以有上百种，他们仍可能流入墨西哥或加拿大等地，被制成芬太尼后出现在美国的街头和美国吸毒者的手中。那么中国是否有意愿做出更多的努力？希金斯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完全是有试图打击这个问题的意愿的。我认为中国这么做不只是为了帮助应对全球毒品问题的一种利他主义，因为毒品问题在中国国内也是个大问题。
美国之音墨语，西姆金斯、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以避孕换减刑是怎么回事？下面是亚威的报道。
维吉尼亚州的法律服务机构 Nexus Caridades Inc. 8月17日代表一名前监狱犯在田纳西州中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诉讼，指控田纳西州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治安官舒普以及郡政府实施的减刑计划侵犯了监狱犯的宪法权利。怀特郡法官本宁菲尔德于2017年5月颁布了一道命令，规定监狱犯人如果同意接受输精管结扎手术，或者在他们手臂的皮下植入避孕棒，就可以换取30天的减刑。监狱犯人有选择是否接受为他们免费提供的避孕措施的自由。据美国媒体报道，目前该郡有38名男犯申请加入这个减刑计划并等待手术，有32名女犯已经接受在他们皮下植入避孕棒。不过这些避孕措施都不是永久性的，男性手术后仍然可以逆转，女性避孕一般持续3到4年。上述案子的原告沃德曾因为轻罪被关入怀特郡监狱，考虑到家中的老人和孩子都需要照顾，为了提早出狱，他接受了植入避孕棒以换取减刑的提议。但是由于法官之后才正式颁布这道命令，因此他未能得到所承诺的减刑。但他要求当局为他支付所需$250，取出至今仍埋在他手臂皮下的避孕棒。为 Nexus Caridades 提供资助的 Nexus Services 的主席和总裁麦克·唐诺凡表示，这是一种最恶劣的优生计划，因为法官和治安官试图通过结扎手术和避孕措施剥夺他们认为的不良人员的生育权。他说
The government doesn't have the authority to tell a woman or a man whether or not they can have children.
政府无权告诉一个男人或者一个女人他们能否要孩子。在此案中，政府诱迫犯人说，如果你动这个手术，我们就提前释放你。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令人厌恶。它违背了美国人所信奉并引以为豪的所有自由原则。我们必须起来反抗暴政，不能让地方司法官员、治安官和法官拥有这种权利。
Nexus Caridades 的律师马里奥·威廉姆斯进一步指出，美国宪法赋予人们不受政府干预自行做出生殖健康和生育决定的权利。他说
If White County, Tennessee can get away from this, it basically would trigger modern day eugenics around the whole country.
如果怀特郡可以逍遥法外，他将在全美触发现代优生运动。各郡的治安官和政府官员会说，看啊，怀特郡让男犯通过做结扎手术，让女犯通过计划生育和绝育来换取减刑，因此这个案子对全美极其重要。这个政策是对受到美国宪法和国际人权条约所保护的人类尊严、人权和民权的侮辱。
本宁菲尔德法官7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该计划的初衷是减少依赖毒品或者因体外毒品接触而受到影响的出生胎儿的数量，从而减少最终被寄养孩子的数量。他希望监狱犯人在进行严肃思考的同时，因此可以得到激励而去控制自己的生活、生殖以及其他方面，而不是听天由命地承受后果。他认为计划或预期外生孩子使他们的生活复杂化，并让他们更难重新融入社会。本宁菲尔德法官强调，这绝对不是一个优生计划，也从来没有绝育的事情发生，参加者完全出于自愿，所有措施都是可逆转的。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表示，他既没有在发动一场运动，也没有在从事一件使命，他只是想给一些人提供点帮助，激发他们去思考，主要目的是帮助孩子们。但是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本宁菲尔德法官不得不在7月底撤回了他颁布的命令。田纳西州怀特郡一个电脑修理店的老板克里斯托弗·萨普对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的命令表示坚决支持。他驳斥了一些人小题大做，把怀特郡的减刑政策说成是在搞优生计划的指控。萨普认为，这个政策对监狱犯本人及其后代以及整个社区来说是一个多赢的局面。据他介绍，怀特郡的阿片问题非常严重，他的妻子死于阿片毒瘾。 被她视为女儿的一位年轻妇女也因吸毒被关入怀特郡监狱中，不过她已经接受这个减刑计划，在皮下植入了避孕棒。萨普认为，本宁菲尔德法官颁布这个命令的目的在于帮助这些人重新步入正轨，为自己和下一代做出负责任的决定。萨普说
：“Some of these people are having babies like rabbits. They're not paying child support. They're continuing to neglect their kids in favor of drugs.”
他们当中有些人生孩子像兔子繁殖一样，他们不支付孩子的抚养费，视孩子于不顾，而宁可选择吸毒。在他们能够做出更好的决定之前，这些只是为他们提供的非强迫性的临时措施。他们如果没有加入这个计划，也不会被加刑，因此不存在任何违宪、不公平或胁迫的问题。
据律师兼作家亚当·科恩介绍，优生的概念由英国人高尔顿在1800年代提出。高尔顿主张让对的人生育，阻止错的人生育，可以繁衍出更好的人种。这个概念发展成为优生运动，并传到美国。1900年代初，美国大多数州通过法律允许基于优生的原因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
And eugenic reasons were reasons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ate deciding that a certain person would not have high quality fit children.
优生的原因是指各州确定哪些人不会生出高质量、适合生存的孩子的原因。各州考虑的因素各不相同，但他们都要求对弱智、心智不健全、酗酒、贫穷、懒惰等众多类别的人实施强制绝育手术。各州不仅有权这么做，而且也的确对很多被他们视为有基因错误的人实施了绝育手术。因此，在20世纪的这段期间，全美有7万人因优生原因被实施绝育手术。
各州的优生绝育法同时被联邦最高法院承认。法庭1927年在巴克起诉贝尔一案中维护了维吉尼亚州对弱智者实行优生绝育的法律。该州法律允许对弱智群体实行优生绝育手术。这个案子的起诉人巴克被人强奸以致怀孕，他因为被误诊为弱智被当局关入维吉尼亚州的弱智医院。被起诉方是医院负责人和对他实行绝育的贝尔医生。联邦最高法院以8-1的多数判决说，由于巴克是弱智者，他的后代可能不适合在社会上生存，因此可以在不对其身体造成危害的情况下实施绝育手术，以维护他本人和社会的福祉。判决说，与其将来因堕落的后代犯罪而实施惩罚，不如现在就避免那些不适于在社会上生存的人繁衍后代。这个判决被称为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判决之一。判决后，巴克被实施绝育手术。亚当·科恩说，本宁菲尔德法官可能认为他是在帮助监狱犯及其后代，但是他的政策的确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历史上优生绝育的做法有可能卷土重来。亚当·科恩指出，政府无权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指定哪些人可以生孩子，哪些人不可以生孩子。他说，虽然巴克起诉贝尔一案的判决至今尚未被批准，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优生绝育法已被全美各州废除，而且联邦最高法院在一系列的判决中也维护了人们生育的基本权利。亚当·科恩认为，即使田纳西州的案子上诉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庭也会做出其违宪的判决。但是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格伦·科恩认为，田纳西州减刑政策如果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法庭有 90% 的可能性判决其违宪，因为美国法庭所确立的一系列法律原则给予执法人员很大的酌情权，使他们可以拿假释作为条件，要求监狱犯放弃其宪法权利，而且这个做法也被法庭判定是符合宪法的。但是田纳西州的案子所涉及的问题是，即使犯人有拒绝绝育的宪法权利，州政府能否以假释作为交换条件让他放弃这个宪法权利。格伦·科恩说，
Most of the cases, the lower court cases, have found the condition unconstitutional.
大多数下级法院都判决这个假设条件违宪。在几个赞同和批准这个假设条件的案子中，某人所判罪行和绝育之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例如做父母不称职、抚养孩子造成刑事疏忽、没有支付孩子的抚养费等。 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法庭也都判决说这个假设条件是违宪的。
据悉，田纳西州一案的被起诉方在得到诉状后，必须在21天内作出回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华盛顿的报道。
这次时事经纬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第一次以总统身份带领全美国人民纪念2001年9月11号在纽约和华盛顿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川普总统在白宫举行了仪式，纪念美国本土发生的最严重恐怖主义事件16周年。早晨8:40举行了静默，那也是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劫持的第一架客机撞上纽约世贸中心大楼的时刻。另外一架飞机在23分钟之后撞击了第二座世贸中心大楼，这两座大楼在火焰和烟雾中倒塌。在纽约的纪念仪式上，人们默哀后逐个的念出911遇难者的名字。川普总统还将参加五角大楼的纪念仪式。911那天被劫持的4架民航飞机中有一架撞击到了五角大楼，造成严重的破坏。在联合国安理会定于星期一就朝鲜制裁决议进行表决之际，朝鲜发表声明，表示将发起新一轮的挑衅，并且称已经做好了不惜使用任何最后手段的准备。联合国安理会9月的主席国埃塞俄比亚已经确认安理会星期一下午就美国制裁朝鲜的决议案进行投票，预计将对朝鲜实施更严格的制裁。朝鲜外务省星期一的声明说，这一草案是史上最危险的涉朝制裁决议，警告说如果安理会最终通过这一所谓更为毒辣、非法、无理的涉朝决议，朝鲜必将让美国付出相应代价。中国南方一家法院星期一对台湾籍维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和一位中国公民一起审判，两人都对被控的煽动国家颠覆罪表示认罪。但是中国境外的分析人士称审判是一场闹剧，是一场作戏。他们说湖南的法庭听证会只是凸显台湾和中国在民主化和法治水平上的巨大差距。与此同时，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和社会民主连线的大约20多人星期一举行游行，声援被中国政府拘捕和审判的人权活动人士及非政府组织工作者李明哲。美国国家气象中心的最新数据显示，星期天袭击美国佛罗里达州的飓风艾玛已经降为一级风暴，但是仍然具有威胁生命的危险。飓风艾玛星期早些时候被降级到一级风暴，但是气象人员说，飓风引发的潮水暴涨仍然会导致威胁生命的大浪和离岸流。飓风星期日袭击了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南部地区，星期天晚间的最大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55公里，当地洪水泛滥，电力中断。墨西哥南部大地震的死亡人数上升到至少90人，其中大部分死伤都发生在瓦哈卡州。8.2级的强烈地震上个星期四袭击了墨西哥最南部的太平洋沿岸，星期天那一地区的许多人仍然在户外生活，担心发生余震，其中包括星期天早晨发生的一次5.2级的余震，数十万的供水被切断。以上是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